那我觉得作者的写法很有趣，是透过尤氏这个女人的眼睛，就她回来了，回来以后她说灯火通明，然后他们到底在干嘛？她说她老听到她的丈夫跟儿子老是在习社啊、赌博啊，她知道他们吃喝嫖赌，因为她也看得到这些三教九流的人都来啊，这些一时的这些名模啊，或者唱戏的啊，等一下你看到什么第三性公关这种人都到场了，全部都到了贾家。那可是尤氏很好奇，因为这种场所女人是不能出现的，所以她一直不知道她丈夫跟儿子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所以这一天她就跟丫鬟说，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所以等一下有一些场景是尤氏偷偷在窗户上弄破一个洞，然后这样看，看到里面的场景。这是很有趣的一种写法啊，就是作者透过一个女性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当时的贾家的男性世界，而这个男性世界里面的吃喝嫖赌，然后看到尤氏最后看不下去，说这些人真的不晓得在干嘛了啊，因为她都没有想到她的丈夫跟儿子吃喝嫖赌是到这种程度的。所以这里面大概也在说明传统的社会里面，其实女性对男性的领域是不太容易了解的。我所说的领域啊，这个领域就是说，因为女性不在那个部分，尤其是一般的女性，当然像歌妓啊或者这些，她是另外一种女性。可是，一般比较属于伦理里面家族里的女性，她根本不知道这些男性在外面做什么事情。那么，可是现在不是在外面，是在他们家里面，是在家族里面。所以尤氏就有很多的感慨。这个感慨从其实，他回家以后一开始他就已经讲出来，因为他看到很多的车子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来赌博的，他就跟他的丫头说，你看坐车的有这么多人，骑马的还不知道有多少，那马自然在马圈里拴着，就他们家族里面有很大的马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停车场，私人停车场，那边有更多的马拴在那边，咱们看不见。好，他下面就讲了一句很感慨的话，也不知道他娘老子挣下多少钱给他们这么开心。这是 很明显的一句话，是说上一代创业的辛苦，白手起家的这种艰难，下一代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的老子娘拼命一样挣了多少的钱，他们这么开心。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几乎是一个规则，而这个规则是我们今天大概在战后安定了50年以后，你会发现它也会发生的。而这个发生是说，民间如果讲富不过三代，其实是在讲因为上一代所有的辛苦跟艰难加倍的希望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补偿，所以给他们最好的，希望他们不要做任何困难的打拼，他们就可以获得最好的东西。可是也因此给了下一代最坏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对抗，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去生活。所以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读《红楼梦》觉得我们要怪贾珍贾蓉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腐败，恐怕也包含着上一代对他们的纵容。因为最好的生命的传递其实并不是权力跟财富，恐怕反而是一个生活的态度，就他们如何去自己完成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想我们都觉得一个社会能够维系它的安定繁荣久，是因为它有一个文化的教养，而这个人文的教养文化的教养大家都会讲，可是其实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也很多次在谈到说，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在讲草莓族，说碰一碰就坏了，可是如果是草莓族，当然是上一代的责任，因为你不让它有对抗被受伤的能力。那因此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所以今天尤氏讲说他们就是挥霍，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在他们手上，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我一再提到说，像薛蟠这样一个小孩，他不是本性好坏的问题，而是说他从小因为爸爸早死，家里非常有钱，妈妈宠爱他的不得了，就是这个孩子只要一哭要什么他就把那个东西给他，所以他永远要什么一定要有什么。所以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在街头上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就一定要。可那女孩已经有未婚夫了，就硬把人家未婚夫打死，就把这个女孩弄，就是相邻。我们就可以看到要什么有什么是生命最痛苦的开始。 所以薛蟠其实我在读《红楼梦》的过程里，最后对这个男孩子充满同情，是他一直在要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的状况，他从来没有失落或者是得不到。他在唯一得不到是柳湘莲，因为后来他被痛打一顿，那是他少有的一次得不到的东西。可是得不到对他来讲，结果薛蟠那一次有没有发现他有一年的时间去做生意就变好了一点了？因为其实生命里面一直要吃糖是一个大问题，他可能有一天要知道酸的味觉其实是失意的感觉，苦的味觉你也要去品尝，可他都没有机会品尝。那因此今天他在这个贾珍的家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非作歹的那种状况，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姓冯的未婚夫被打死，然后薛蟠就被告，就是这是要杀人偿命的，可是妈妈就想办法就帮他脱身了，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被告，可他从来没有到法院去过。所以那个家族的权力跟财势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是没有机会可以学习的。好，所以因此我们大概看到《红楼梦》在一个家破人亡之后，曹雪芹在落难的时刻写这个忏悔书，其实在反省这个家族里面所有的问题。好，所以因此我们下面一段看到真正腐败的那个情形，在男性中心所发生出来的这个状况，透过尤氏的眼睛的偷窥全部呈现出来了。